塞巴斯蒂安·史奈德，男，31岁，少校军衔，时任青铜时代号武器系统目标甄别和攻击模式控制军官。公诉人说道：“你是青铜时代号上除舰长外唯一拥有阻止或终止攻击的系统权限的军官。”史奈德答道：“
是的。”
法官说道：“你没有这么做。”“
没有。”“
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那一瞬间，不是攻击的那一瞬间，是之前我得知青铜时代号再也不可能返回，飞船就是我的全部世界的那一瞬间，我就改变了。没有过程，一下子就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就好像那个传说中的什么思想钢印一样。”“
你认为有可能吗？我是说，舰上存在思想钢印。”“
当然不可能，我只是比喻，太空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钢印。总之，那一瞬间，我就放弃了自我，成了集体的一部分，成了集体的一个细胞，一个零件。只有集体生存下来，自己的存在才有意义。就是这样，我说不清楚，我不指望你们理解。即使您，法官先生，亲自乘上青铜时代号，再向太阳系外，沿着我们的航线航行几万个天文单位，甚至比那更远，你也不可能理解，因为你知道你还会回来，你的灵魂一步都没有离开，还在地球上。除非飞船后面突然间一无所有，太阳、地球都消失，变成一片虚空，那时你才能理解我的那种变化。我是加利福尼亚人，公元1967年，在我的家乡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一个名叫罗恩·琼斯的高中教师，请不要因为我暂时跑题而打断我，谢谢。那个教师为了让他的学生透彻地理解什么是集权，什么是纳粹，就在班上用模拟的方式建立了一个集权社会。只用了5天时间，琼斯就成功了。他的班级成了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在那里，每个学生都自愿放弃了自我和自由，融入至高无上的集体，并对集体的目标充满宗教般的狂热。最后，这场以游戏开始的教学试验几乎失控。后来这件事儿被德国人拍成了电影，当事人还写过一本书，名叫《集权只需5天》。同样，青铜时代号在得知了自己永远流浪太空的命运后，也建立了这样一个集体集权社会。知道我们用了多长时间吗？5分钟，真的只有5分钟。那个全体会议只开了5分钟，这个集权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就得到了青铜时代号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所以当人类 真正流落太空时。极权只需五分钟。
鲍里斯·洛文斯基，男，36岁，中校军衔，时任青铜时代号副舰长。法官问道：“是你率领首批小分队进入被攻击的量子号的吗？”
洛文斯基答道：“是的。”
当时里面还有活着的人吗？
没有。
遗体的情况怎么样？
人都死于氢弹电磁脉冲作用于舰体产生的次声波，遗体全部完好。
你们是怎么处理遗体的？
像蓝色空间号那样，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
纪念碑中有遗体吗？
没有。我怀疑太阳系另一端蓝色空间号建立的那座纪念碑中也没有。
那遗体去了哪里？
补充舰上的食品库存。
全部？
全部。
这件事情是怎么决定下来的？是谁首先决定把遗体作为食物的？
这个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当时感觉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负责全舰后勤配给，指挥对遗体的储存和分配等工作。
遗体是怎样食用的？
就是那样，大多数是同生态循环系统的蔬菜和肉类混在一起烹调。
食用者都是哪些人？
所有人。青铜时代号上的所有人。舰上4个餐厅里都有这种食物，肯定都吃过。
那他们知道吃的是什么吗？
当然。
他们的反应呢？
我想肯定有人有些不适应吧，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哦，有一次在军官餐厅用餐时，我还听旁边的一位军官说了一句：“谢谢，乔伊娜。”
什么意思？
卡尔·乔伊娜中尉是量子号上的通信军官，他吃的好像就是他的一部分。
他怎么可能知道吃的是谁呢？
您知道身份标识单元吧？像一粒米那么大，植入左臂，能耐高温，偶尔烹调时没把那东西取出来，
使用者在盘子里发现时，可以用随身通信器什么的，把上面的信息读出来。法庭肃静，请把两位晕倒的女士送出去。你们不会不知道，这种行为已经打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当时有另外的道德底线，青铜时代号在末日战役中超功率加速时，因为动力系统过载，舰上的生态循环系统断电近两个小时，系统因此造成严重的损坏，恢复得很慢，冬眠系统也出现故障，只能容纳500多人，这样还有1000多人要吃饭。当时如果没有额外的补给，会有一半人饿死。即使没有这种情况，考虑到未来漫长的航程，把那么多宝贵的蛋白质资源抛弃在太空中不加以利用，才是打破了道德底线。当然，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为青铜时代号上的任何人辩护。当我已经恢复到地球人的思维时，讲出这些来并不容易，请相信，并不容易。尼尔斯科特舰长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我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有一个警告：生命从海洋登上陆地，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一个里程碑。但那些上岸的鱼再也不是鱼了。同样，真正进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所以，人们，当你们打算飞向外太空，再也不回头时，请千万慎重，需付出的代价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最后宣判结果，因犯反人类罪和谋杀罪，尼尔斯科特舰长和其他6名高级军官被判终身监禁，其余的1768人中，只有138人被宣布无罪，余下的均被判刑，刑期从20年至300年不等。由于舰队国际的监狱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荒凉的小行星带，犯人们只能再次飞离地球。青铜时代号返航后，他们虽来到了距地球近在咫尺的同步轨道，但3500亿千米中的这最后30000千米却永远走不过去。当押送飞船加速时，同在返航的战舰中一样，他们又都飘落在船尾的舷窗上，像一堆永远无法归根的落叶，看着无数次萦绕梦中的蓝色地球
渐渐远去，再次变成一颗淡蓝色的星星。在离开基地前，包括原副舰长洛文斯基、原目标甄别军官史奈德等十几人，在宪兵的押解下最后一次进入青铜时代号，同接收该舰的新部队进行一些细节方面的交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里曾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他们在各处精心设置了草地、森林和海岸的全息影像，还培育了真正的花草，修建了喷泉和鱼池，使这里真正成为家的样子。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他们的痕迹被完全抹去，青铜时代号又变成了一艘冷冰冰的星际战舰。舰上遇到的每一个军人都对他们投来冷漠的目光，或者干脆忽略他们的存在。这些军人在敬礼时目光特别专注，以表明这军礼是对着押解他们的宪兵军官的，与这些穿囚服的人无关。史奈德被带到一个球形舱里，向三名军官交代一些目标甄别系统的技术细节。那三名军官，两男一女，那名女中尉十分美丽，但这三人面对史奈德就像面对一个电脑查询界面一样，声音冷淡地输入问题，等待回答，没有一丝礼貌的表示，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需解决的问题并不太多，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史奈德在半空中的操作界面上点了几下，似乎是在离开前习惯性的关闭操作窗口，然后他突然猛踹舱壁，在失重中飞到球形舱的另一端。几乎同时，球形舱分成了两个，三名军官和一名宪兵被关在其中一个舱里，史奈德独自在另一间里。史奈德在面前调出一个操作界面，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点击着，那是一个通信界面，他在激活青铜时代号的大功率超远程星际通信系统。一声闷响，舱壁被激光枪烧出一个小洞，舱内充满了白色的浓烟。宪兵从另一侧把枪管伸过来，对准史奈德，警告他立刻停止操作并打开舱门。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史奈德的声音并不高，他知道呼叫传输的距离与他的音高无关。一束激光穿透史奈德的胸膛，血液变成红色的蒸汽喷出，被自己的血雾所笼罩的他用尽最后的生命嘶哑地喊出一句话：不要返航，这里不是家。对于地球发出的返航诱饵，蓝色空间号本来就比青铜时代号多了一些犹豫和怀疑。它只进行低功率减速，直至收到青铜时代号的警报时还保持着离开太阳系的正速度。收到警报后，它立刻由减速转换为全功率加速，继续逃离太阳系。当地球 通过三体的质子情报得知这个消息时，两个文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令他们欣慰的是，蓝色空间号目前还不具备对两个世界进行黑暗森林威胁的能力。它即使以最大功率向宇宙发送两个恒星系的坐标，也几乎不可能被第三方收到。要到达最近的恒星巴纳德星进行恒星级功率的宇宙广播，以蓝色空间号的航行能力需要300年时间。但目前它的航向并没有改变以指向巴纳德星，而是仍然向着之前确定的目标 NH558J2 星飞行，需要2000多年才能到达。万有引力号立刻启航追击蓝色空间号，这是目前太阳系唯一一艘能够进行恒星际航行的飞船。在此之前，三体世界曾提议由速度更快的水滴，正式称呼是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进行追赶并摧毁目标。但地球世界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这是人类的内部事务。末日战役是人类最大的创伤，10多年来其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愈加剧烈。允许水滴再次攻击人类，在政治上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执法只能由人类实施。也许考虑到时间充裕，三体世界没有坚持，只是强调万有引力号具有发射引力波的能力，必须保证它的绝对安全，水滴应与其同行，以确保对蓝色空间号的压倒优势。于是万有引力号与两个水滴编队航行，它们之间的距离保持在几千米，两者大小悬殊。当看到万有引力号的全景时，水滴几乎不可见，但后者表面却完整而清晰地映着万有引力号的景象。万有引力号只比蓝色空间号晚建10年时间，除了引力波发射，并没有更多的先进技术，其推进能力只是略优于蓝色空间号，能追上后者完全凭借燃料优势。即使这样，按照目前两舰的速度和加速度，万有引力号追上蓝色空间号也需要50年时间。威慑纪元61年，执剑人。在一棵巨树建筑的顶端，程心仰望着他的星星，那是他被唤醒的原因。在当年的群星计划中，共有15个人购买了17颗恒星，除程心外，其他14人都淹没在茫茫历史中，也找不到有合法继承权的后人。大低谷像一只筛子滤掉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只有程心是唯一一个合法拥有恒星的人。现在人类还没有飞向太阳系外的任何恒星，但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300光年内的恒星不再只有象征意义。程心拥有的DX3906 被证明并不是一颗裸星，刚刚发现它带有2颗行星。从其中一颗行星的质量、轨道和大气光谱推测，它极可能是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的类地行星。于是其价值急剧飙升。人们随后惊奇地发现，这个遥远的世界竟然是有主人的。联合国和太阳系舰队想收回这颗恒星的所有权，但按照法律， 这只有在其主人同意出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于是冬眠了264年的诚心被唤醒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